诗篇第四十一至四十六篇，让我们翻开圣经，诗篇四十一篇。这呢又是一篇祝福诗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。第一节，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。圣经里多处提到神多么顾念贫穷人，神呢常常以他的话提醒我们照顾贫穷人，帮助他们。顾念帮助穷人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因此呢你如果想借什么东西给神呢，就借给穷人吧，借钱给他们不找他们偿还，等神来偿还你，因为呢你其实是借给了神，而且他算的利息还高得多呢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，福气之一呢就是他遭难的日子，耶和华必搭救他。第二，耶和华必保全他，使他存活，他必在地上享福，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，随其所愿。他病重在榻，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诗人以如此亲密的方式形容神，那真是有趣。如果你乐于帮助穷人，如果你对他们慷慨大方，除了前面提到的许多福气之外呢，神还会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。这是有关神的一种有趣的新观念，与外邦宗教对神的看法呢大不相同。你想啊，宙斯佛祖会在你生病的时候到你床前来照顾你吗？可是我们的神与我们就有这种亲密而美好的关系，甚至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也会来看顾我们。我们疲倦无力的躺卧在床上的时候，是他亲自来照顾我们。这是诗篇的第一部分。头三节讲关怀穷人，乐于帮助穷人会有的福气。我们呢应该多多的关心贫穷人。随后呢诗人就转到自己身上，说我曾说耶和华呀，求你怜恤我，医治我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，他几时死，他的名才灭亡呢？这是他敌人的话。哎，他什么时候会死啊？他什么时候灭亡啊？他来看我就说假话，他心存奸恶，走到外面才说出来。他的敌人来跟他这样说话啊，他们假装友善，好叫你信任他，然后就出去把你告诉他的一切都说出来。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他们设计要害我。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，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。诗人在申诉自己的苦况时，突然讲了一句关于耶稣基督被加略人犹大出卖的预言。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在约翰福音13章的18节里，耶稣引用了这节经文，指出自己的门徒加略人犹大将会出卖他。当时呢，诗人在这里呢，本来是要指着自己的境况来写的，可有趣的是，他突然蹦出了一句关于耶稣的预言：耶和华呀，求你怜恤我，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，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。最后呢，他用祝福的话来结束这诗篇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这就是诗篇第一卷的结束。圣经中呢共有五卷诗篇，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呢五卷的诗篇对应着摩西五经，就是圣经的头五卷书。摩西的五卷书让我们看见神向人说话，赐律法给他们，并与人立约。在诗篇里呢，他们认为五卷的诗篇对应摩西五经。诗篇是人对神的回应，对神的敬拜赞美。要不要把诗篇与摩西的书卷连在一起呢？那是神学家的问题，我们就不用操心了。可是我们看到每一卷的诗篇都是以祝福的话来结束的，就像第一卷那样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诗篇第42篇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42篇，这是第二卷诗篇的头一篇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耶稣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诗人在这里呢抒发了自己对神的渴慕，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每一个人内心呢都对神有渴慕，人内心深处都渴望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这种饥渴呢就像你想吃点什么，却不知道想吃的究竟是什么。你的身体呢很想告诉你它需要什么特别的元素，可能是什么葱油饼或者饺子，但是你呢就是不能确定。结果呢你就每一样都试一试，哎，我究竟想吃些什么呢？可是呢没有一样能够满足你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你这个特殊的渴求。有的时候我们对食物的需求似乎分不清楚，尽管这种饥渴我们经常是分不清，但是我知道我觉得渴，我知道我是缺乏了什么，生命一定能够过得就更丰富了。所以在我的内心，在我的灵魂里，我知道我里面对神的渴慕，希望与神呢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可是呢人为了满足这种饥渴所做的事，那真是离奇古怪。你只要看一看身边的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世人在尝试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经验，去满足自己内心的属灵渴求。例如身体上的经验啊，心理上的经验等等。许多时候呢人们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短期目标，心里想，哎呀，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呢自己就会满足了，于是呢他们就勇往直前，要想达成愿望，心里想啊，这就是了，有了它我就会很快乐，就会满足了啊，它就是我所一生追求的。他们就沿着这条路走，一直走到路的尽头，却发现呢一切只是虚空，跟世界其他的东西一样也是个虚空。他们只好再找一条路，一个新的目标去追寻。他们一时跑到这儿，一时跑到那儿，心里呢仍旧是那样的饥渴，仍然想满足这个渴望，但是呢不知道到哪里去找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找。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说，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。你可以用这一节经文来形容所有属世的抱负，即世人所追求的一切。 去吧，你可以喝它，但是呢，你还会再渴，永远都找不到心底的真正满足。除非你找到了神，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有智慧的人，有福的人，就是认识到自己的饥渴，就是对神的渴慕，并且呢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建立起亲密关系的人。神就是把渴慕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位，只有神才能满足我们的饥渴。所以诗人说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您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这里是诗人呢，在自言自语。有时候呢，自言自语呢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当然呢，也有不正常的自言自语啊。可是呢，诗人在这里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我为什么沮丧呢？为什么觉得气馁呢？为什么如此的情绪低落呢？痛苦呢？许多人的心里沮丧，可能想，哎呀，我今天觉得很难过。可是他们就继续的沮丧下去，并没有尝试对自己说话，帮助自己要胜过这个沮丧。其实我们是可以说服自己，帮助自己脱离沮丧，脱离气馁，脱离这种挫败感。可是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说服自己进入沮丧。哎呀，我的遭遇啊，是世界上最惨的，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糟的人了，没有人碰过这种事。这样呢，就一直沉浸在痛苦悲哀之中。这里呢，诗人说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之后呢，就给自己一点建议，说，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说呀，好吧，不要再情绪低落了，仰望神吧，神仍坐在宝座上。但我们觉得气馁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因为忘记了这个事实。你不能忘记神仍在掌权，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。忘记了这个事实，我就会一边看着世界，一边说，哎呀，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我的女儿啊，才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她才刚刚学会写字。有一天呢，我们回到家里，哎，竟然看到她留的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，我离家出去了，没办法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是这样的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就想逃避，因为我们忘记了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是神在掌权。我第一个举手赞成，世人已经失去了控制，这个世界正走向灭亡。可是呢，神仍然在掌权，他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管着一切，这就是我今天在世唯一的希望。每当我注视今天世界的局势，阅读新闻报纸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觉得忧闷，觉得烦乱。这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，哎呀，我的心啊，你怎么了？你会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呢？而他就回答说，嘿，你这个笨蛋，难道没读到刚才的报纸吗？难道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吗？对呀，可是我们应当仰望神，因为他能够拯救我们，因为神还在做工，他仍在掌权，我们应当为此而喜乐。 我的神啊，接着呢是他的真心坦白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对神诚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永远都不能欺骗神，蒙蔽神。所以如果你觉得心里面烦闷，就老老实实的跟神说，要诚实的面对神。哦，神呢，我的心里充满着烦躁。有的时候别人问，哎，你好吗？有些人呢就会说，啊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可是呢，他们却是在掩饰真相，实际情况一点都不好，而且呢很糟糕。他们内心其实烦恼的不得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面对，怎么样去解决问题。可是呢，他们却假装一切都很好。有时候我们是同样的对待神，可是呢，最好还是老实一点吧，诚实的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的心里很烦躁，我的灵里很忧闷，很低落。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相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可见呢，即使情况使我们不知所措，哀伤与痛苦如同波浪般涌过我们，困难嘛像要淹没我们了，但是神仍然在以他早晨的慈爱与黑夜的歌声与我们同在。在圣经里多次提到黑夜的歌声。几年前呢，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，那么不小心吃了一些坏了的食物，结果呢食物中毒了。那天晚上回到房里，哎呦，真惨呐！肚子又疼得不得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哎，忽然间呢，有一首美丽的诗歌涌到了我的心里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啊，这是一首赞美敬拜神的诗歌。我就这样唱着唱着，一遍又一遍的唱。这是一首夜间的歌，一首敬拜神赞美神的诗歌。我就想了，哎呀，这首歌这么美，我得赶快起来将它写下来呀。如果我现在爬起床啊，到钢琴面前弹一弹，或者可以把它的调子记录下来，我可不想把它忘掉啊，我还要把它交给别人，他们听了将会多么高兴呢。可是呢，我转念一想，哎呀，我这么大半夜的就弹琴，会弄醒招待我的主人呢，他们一定以为我是疯了。不不不，还是不要起来吧，反正肚子还很疼，我就不能起来把诗歌写下来呢。可是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唱着这首歌，我想呢，这样我肯定不会将它忘了，因为它如此的优美。最后呢，唱着唱着我终于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，哎，我肚子都好了，是神医治了我，我就再也没有肚子痛了。可是呢，我也忘了那首美丽动听的诗歌。我是绞尽脑汁想把它记起来，还求神，主啊，求求你帮我记起这首歌吧。可是神说，不，这是黑夜的歌，只是在那困难的黑夜才赐给你的。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这是很多不幸的人常常在基督徒遇见困难的时候对他们进行的攻击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悲剧发生的时候，你的神躲在哪里呢？意思呢是神应该帮我们解决生命里所有的难题，可是呢，神从来没有这样答应过。但是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应许， 或许我们不太喜欢听到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哎，我很讨厌这个应许，我啊才不喜欢苦难呢。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别人总是问，喂，现在你的神跑到哪儿去了？穷苦的孩子挨饿的时候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地震发生的时候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火山爆发的时候，你的神又在哪里呢？你告诉我呀。而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，是多么的沮丧。我的心呢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我呀，一定能挨过去的。终有一天，即使在试炼中，我依然会赞美神，称赞他。诗篇第43篇。诗篇第43篇呢，跟42篇似乎是很接近。许多人认为呢，它跟42篇本来就是在一起的，甚至有一些手稿呢，是将它们放在了一起。神呢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办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都这样呼求神说，神呢，求你赐下你的光，你的真理，来指引我。主啊，我真想做正确的事，想顺服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不知道向哪一个方向走。神呢，求你赐下你的光，你的真理，来带领我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次看到下面这句话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第44篇。诗篇第44篇。神啊，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，我们亲耳听见了。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，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，却栽培了我们列祖；你苦待列邦，却叫我们列祖发达，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，乃是靠你的右手、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，因为你喜悦他们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。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、我的刀，也不能使我得胜。这诗篇一开始呢，就有力的肯定神的存在和他对神的信靠。主啊，我们亲耳听过我们的列祖告诉过我们说，你过去是如何与他们同在，如何帮助他们，把他们的敌人放在他们的手中，你又如何带领他们进入这地，把这地赐给他们，把敌人赶出。这些呢，都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，那是靠你加给他们能力，使他们得胜。主啊，这一切呢，我们都知道，都听说了，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可是现在不知是怎么了。之后呢，我们看到诗人抱怨，我们本来好好的，我们认识你的全能，知道你所做的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可是不知现在怎么了。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，使恨我们的人羞愧。我们终日因神夸耀，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部分的结尾有一个喜拉，这是代表这一段的结束。神呐，我们信靠你，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位。可是在第九节，诗人就开始抱怨了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。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你卖了你的子民，也不赚利，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。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。多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，这都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。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你在野谷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神举手，神岂不鉴察这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蔽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竟睡呢？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你为何掩面，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？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。这篇诗呢非常有意思啊，因为里面有很明显的对比。一开始的时候说，我们听过你过去的作为，我们知道你的大能，我们的列祖述说过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是我们的神。可是呢，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难以了解自身的艰难处境，于是就问，如果你真的照顾你的百姓，真的拯救你的子民，为什么让我们落到这个地步呢？我们明明在侍奉你，遵守你的诫命，神啊，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呢？让我再说一遍，神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处答应说过我们不会遇到困难。可是呢，他应许过，他会在一切试炼中都与我们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虽然如此，可是我们每次看到有朋友遇到试炼的时候，就会说，哎呀，真奇怪呀，为什么神允许这个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啊，我自己在经历大试验的时候呢，总会觉得惊讶，好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情，还会问为什么我要经过这样的事呢？我想啊，讨厌苦难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我们呢，谁都不想受苦，谁都不喜欢受苦，总想一帆风顺，一切都顺顺利利的。可是呢，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的。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波折，很多的忧伤，还有很多的试炼。可是作为神的儿女，我有信心，我肯定神在任何的境况之下都与我同在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我之前走了过去。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神必不叫我们遇见任何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试探。而且呢，我们经过试炼的信心 比金子更加宝贵。因为呢，金子还会朽坏，但是信心的试炼所结出的果子将永远长存。火呢，是一种很有趣的物质。圣经里啊，有这样形容神的方式，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美善，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也是烈火。既然是火，那么烧的是什么呢？它烧掉的是金子里面的渣子，烧掉的是一些糠秕啊，里面的我们里面的罪和里面的邪恶。火这种物质很有意思，因为呢，它能够毁坏，可是呢，又能使东西变得更加坚固，取决于呢，放在火里面的东西是什么。如果你把一大堆木头掉到火里面去呢，它就会焚烧掉了。可是同样的火呢，可以叫钢铁变得更加坚硬。如果你要炼钢铁，一定要让它经过高温度的火，经过了锻炼，它就会成为耐久的钢铁了。同样的，神也有火的特性。我们都是在神里面的，也就是在火里面。这个火会叫我们怎么样呢？这就取决于你是谁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这个火就会烧去你里面的渣子。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，同样的火则会毁灭你。当然，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，有很多的遭遇，我们是不能完全明白的。所以呢，这首诗没有随便来个大团圆时的结局，他这样结束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。后面呢，并没有说从此以后过永永远远快乐的一生了。诗人以呼求神帮助来作为结束，因为他呼求的是神，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祷告已经得到了应允，神一定会帮助他的。神看顾我，知道我面对的试炼和难处，他一定会带领我胜过困难。有一天，我会借着神的力量得胜，神将看到我的成功。诗篇第45篇。诗篇45篇呢，是另一篇非常美的弥赛亚诗篇，谈论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荣耀的王。不单如此，这篇诗呢也提到了教会，就是基督的心腹。因此在诗篇45篇里可以看到基督与教会间的荣美的奥秘关系，即王和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这里是在描述我们的万王之王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大能者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是想指出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，所以呢，引述了这一篇诗，让我们呢看见神称呼耶稣为神。诗篇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而神在这个诗篇里面默示说，神呐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在今天呢，还有人怀疑耶稣的神性，认为呢耶稣是神，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。当然，他们没有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 里面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尽管圣经上记载说，多马看到复活后的耶稣时，耶稣对他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来呀。多马回答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尽管使徒保罗称呼耶稣为神，并吩咐我们要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，还有呢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连神自己也称呼耶稣为神。神对他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可见呢，约翰、保罗和多马都承认耶稣是神，连父神自己也是如此的宣称。这对我来说呢，已经是足够了，我不需要那些耶和华见证人来告诉我耶稣不是神，我已经有充分的圣经证据。既然新约圣经呢也引述了这一段的经文，我知道我们有足够的基础来证明基督是神是王。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告你，胜过告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，使你欢喜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的妇女之中，皇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在你右边。当然，这里的皇后指的就是教会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这真是太美了，这里描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美好关系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再想念这个世界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推罗的女子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，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这首诗呢，如此的丰富，我们回去之后呢，应该再将它仔细的读一遍，好好的思想它。诗篇里面描述的基督与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这个画面呢，是多么的美。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这将是多么的荣耀。这呢，让我们看见启示录19章的那一幕。那些本来在教会外面的一群人，就是这里的童女被带了进来，他们人数众多。诗篇第46篇，诗篇46篇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因为神是我的避难所和力量，所以呢，我不需惧怕任何灾难，任何祸害。好几年前呢，有一群人预料啊，美国的加州将会掉在太平洋之中， 在他们的想象中呢，有巨大的海浪会涌入到圣赫肯山谷，结果呢，整片土地都会被洪水所淹没。有很多人呢，听信了这些预言，就从加州搬到别处去了。或许呢，这是好的，反正加州呢，有很多这样的人。不过呢，有很多人听到关于大灾难的预言，都被吓坏了。当然了，这个预言呢，确实有点吓人，因为他们说，从圣安德烈断层往西，这一大片都会落入到海中。于是有人就买了划艇或者小船以及绳子啊等等，这样呢，当灾祸发生的时候，就可以划着他们的小船到内陆的城市去了，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得救了。就是这样，有很多这一类的预言出现了。这很有意思啊，在60年代末，有很多有关末世预言的作品出来，有些个教会啊都有末世预言家，使得很多人呢陷入其中。有人呢就把这个事告诉我了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哎，查克，到时候你会怎么办呢？你会搬家吗？我说我不会的。哎，那你怎么样？我回答他，我会准备好我的冲浪板呢，等那个大海浪来的时候，我就好好的冲冲浪啊。哎，他说不，查个查，我是认真的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哎，我说好啊，如果你要我认真一点呢，那我就会告诉你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也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所以啊，我一点都不怕。即使地会改变，山会摇动，甚至是掉到海中，我也不在乎。要知道，只要神是你的避难所，你的力量，你就不用惧怕。别人会告诉我许多的关于灾难的谣言，可是呢，这不会影响我，我也不会担忧。如果神真的允许加州掉到太平洋里，特别是好莱坞啊、三藩市啊这两个地方呢，我就不会埋怨神，甚至会觉得神这样做呢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永远都信靠神，我不管你跑到哪儿去，反正啊，我不逃跑。其实呢，你无法真正逃避危险的，我们应当面对它，因为生命本来就充满了危险。无论你到了哪里，身边呢都会有某种危险，你是无法完全躲避的。我们可以从神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即使身处在各种的灾难之中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将生命藏在基督里，在神里，就有了平安的保障。即使这个大地震真的发生了，这个地方被夷为平地，我被坠物压倒了，我也不在乎，反正被压倒的呢只是这个衰老的身体，真正的我呢将会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呢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力量，我必不惧怕。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，因为有比这地球更长久更可靠的东西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。以西结书中呢也描述这个圣城，他讲到在他的中央有一条河从神的宝座下流出。启示录也提到这个圣城中的这条河，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，结12种果子，每个月呢都结不同的果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天堂啊真的很好哎，天堂中树上的叶子能医治万民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就是旧约的圣者的盼望。圣经说他们呢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盼望等候的 是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我们呢，也应该以一种不受其捆绑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。要记得，我们只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只是过客。我们盼望的呢，是一座有根有基的城，它是神建造的，里面有一条河，使神的城欢喜。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这是圣城的荣耀，神就住在其中，我也将住在其中。所以呢，如果山掉在海中，我就会早点到神的城里去，反正我不会永远住在这儿的。如果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，能够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，解决经济上的困难，或者外交方面的困难，以及许多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，我也不会长期的住在这个世界呀。或许我能多活个20年、25年，最好呢不是30年。我呢不想在这个世界里找一个乌托邦，我在盼望神的圣城，有神住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外邦喧嚷啊，这里是指大灾难的时期，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国度被建立以前的时候。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啊，这一节呢，包含了很多含义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啊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这个万军呢，实际上也包括了天上的天军。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天使也会加入对神的敬拜之中，与我们一起唱赞美神的诗歌，因为他配拿书卷。上面说，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从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可见了万军包括了天上的军队，神的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与我们同在。可是天上的军队，神的万军，可能离我很远，我呢无法了解和感觉。所以诗人接着又说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他从天军的神讲到雅各的神，降到了我们的水准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雅各呢，并不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，他呢，趁他哥哥饥饿软弱的时候占他的便宜，用一碗红豆汤换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呢，又假冒哥哥，穿着他的衣服，装出他的气味来欺骗他的父亲，来骗取他哥哥应得的祝福。雅各的哥哥呢非常生气，便想要杀他。他计划说，等我父亲死了之后，我就杀了他。他心里这么想，来安抚着自己。雅各知道了他想杀人报仇之后呢，就跑到他舅舅那里去了。到了他舅舅的家，他又用尽方法以得到舅舅的财产。最后呢，雅各离开他舅舅家的时候呢，他得到了他大部分的财产。他呢很狡猾奸诈，他很会骗人。可是神说他是雅各的神。哎，我很喜欢神这一个降卑行动，这样呢就把我也包括了进来了。神既然称自己为雅各的神，他也就可以成为我的神呢。你知道，我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正直、最伟大、最亲切的人。虽然有的时候，我表现得很糟，但是总不会像雅各那么坏吧？所以呢，如果神能够接受雅各，成为雅各的神，这给了我安慰的希望。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既伟大又崇高，他又是雅各的神啊，降下到了我的层次了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这是指着基督在地上做王的那段时期说的。大灾难结束之后，我们回到地上的时候，地球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灾难，遍地荒芜。我相信在那段时期呢，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重建地上的一切，重修大灾难时期地上毁灭的东西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在这段荣耀的国度时期，人们会把刀剑都打成犁头，把枪呢打成镰刀，也不再学习战事了。我们将会住在神的荣耀国度里，享受一千年的平安。在这段日子里呢，神的公义遍布了全地，如同水充满海洋一般，人们将和平共处。哇，我是多么期待这段荣耀美好的日子啊！能生活在重新修整好的地上，活在基督掌权的荣耀国度里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只管休息，要知道神一定会成全他的旨意，那一日必定来到，他必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